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有两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
请听交流文章，在修炼中改变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6日。我是一名13岁的大法小弟子，我的爷爷、奶奶、妈妈和姐姐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大法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从我年幼时家人就在修炼，但我并没有很早正式走入法中，只是在大人们练功、发正念、学法时，我会感到很舒服。也许是因为有大法的看护，我从小生病了也不接触药物，因为如果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病打针的话，反而会使得病情更严重。自己开始学法是在8岁那年，那时我发烧了，很难受，晚上躺在床上，妈妈很认真地问我是选择去医院还是自己学法，我说学法，于是我便捧起大法书开始学习，看一会儿好一些，便躺下睡觉，过一会儿又开始难受，便爬起来再学法，这样经过了整整一周，这便是我正式学法后过的第一关。慢慢的，我从学法到练功，再到发正念，我开始正式的走入大法修炼。这期间我一直提高得很慢，但师父却一直在点化提醒我。刚开始练功坚持不下来，但想起学过的红营，便默念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选自红营苦其心志。这样便一点点坚持了下来。在修炼的过程中，除了身体在变好，很少生病，我的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小学5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也是从那时起，魔开始找机会钻我的空子。我喜欢用手机在微信上和同学聊天，经常会耽误自己的学业，导致做作业时间太长，没有时间看书学法。而更为严重的是，每当妈妈询问我缘由时，我会用谎言隐瞒，自以为瞒过了一切，却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选自转法轮。师父看到我犯如此大的错误，急忙借妈妈来纠正我，可我还是执迷不悟，为此经常和妈妈吵架。但是师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我的脸上不知道何时开始长出了青春痘，而且只要偷偷用一次手机，便会多几个痘痘。刚开始时，我受不了，大哭大闹，但在学法中，看到师父讲的法，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选自《转法轮》。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修炼人的标准了呢？渐渐的，我放下了手机，并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与奶奶和妈妈一起练功。不久之后，我的皮肤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许是因为某些执着心仍然存在，至今脸上还有几颗痘痘。师父明明已经帮我消去了如此多的业力，可是我执着于外表的常人心却时常不去，经常在意他人对我外表的看法，也常在镜子前消磨宝贵的时光。自己明知这是强烈的执着心，甚至这样的执着也让我产生了色心，比如看到外在好看的人会羡慕等等，但却一直不知道提高和向内找。师父也许着急于我的不争气，找机会点化我。在一次看小说时，我心中突然萌生了两个字，色心。我开始反思，自己总是痴迷于漫画和小说中写到的好看的皮囊，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想要变好看的念头，也同时会羡慕这些长得好看的人，渴望那样的外在表象。我忽然明白了，这个色心的源头在手机，我应该戒掉手机，去掉自己的色心。我开始强制自己不看手机，有了这样的改变后，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愉悦和舒畅，对待人和事的态度也变得平和。我知道，我一定抓住了关键，谢谢师父不放弃不争气的我，不然我很难发现和去掉这样可恶的执着心。2018年，明慧网发表《大法弟子须知》，讲到卸掉微信、QQ 等手机软件。那时正逢我小学毕业，知道这些后也并不在意，只是和朋友们的联系变成了电话联系。上初中之后，其他的同学很快打成一片，我很羡慕，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寻共同话题，因为他们大多是在讨论手机软件或游戏。我很苦恼，经常会和朋友抱怨，我人缘不好，都是因为没有 QQ， 他们便会劝我也下载一个，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不对的，不能下。久而久之，因为无法融入新的环境，我经常会哭着想念小学同学，而且变得敏感、自私。只要我初中的朋友和别人说话，我就会生气，并在心里抱怨，只有我在意你，你却冷淡我。时间长了，在自己冷静下时，也会觉得奇怪，这个情也太重了吧。但当时却很难有正念。其实在小学时，我对于友情的处理也不好，当时的好朋友会指责我说，你总把自己当领导一样指挥我们。在那时，我只觉得很生气，此时一想，确实是我太自我了，是自私心和爱面子的心在干扰，使得在交往中，我只想着别人主动找我，而不去主动找别人说话。而且一旦矛盾发生，我也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是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吗？别人指责我时，我为什么不立刻想到，这也许是师父借他人之嘴在点化我呢？而且修炼人要做到善，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要那么在意情，我不就是常人了？我要是为了情去为难别人，那不更是错上加错了吗？我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于情呢？接着我想到了，我希望被重视，不想被忽视，这是多么严重的虚荣心啊！这么多的执着心，我怎么修上去呢？我开始慢慢去掉我这些常人中的执着心，慢慢的， 我有了更多的朋友，我很高兴，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对我的肯定。回望这几年的修炼历程，我感到愧疚，自己真是太不精进了，但师父是慈悲的，从未放弃过我，而我也在大法的修炼中不断的改变，今后我会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当年的大法小弟子走回大法修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还是三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我有好几位亲人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大法的修炼环境，即便是妈妈被迫害关押十几年，我都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可是这几年，自从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后，我已经有几年没有看书学法了。从今年过年期间，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真的感谢师父的慈悲，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弟子。我的妈妈被绑架迫害时，我才刚满三周岁，可是在她被非法关押十几年之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在妈妈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爸爸弃我们而去，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因为外婆也学大法，所以我也没有脱离这个修炼的环境。后来因我的母亲在监狱被严重迫害，我的外婆一急就陷入刑中去世了。在这之后，我被我的几个姨妈轮流照顾长大。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工作，渐渐的就脱离了学法看书的环境。自从离开大法，我曾不止一次梦见自己的世界到处都在腐烂变坏，就像破旧的工厂，无人居住，拆迁的楼房，就好像是自己的世界正在瓦解。但是随着参加工作，我对挣钱的欲望越来越强，我对师父的慈悲点化也就渐渐不在意了，后来这样的梦也越来越少。2019年12月，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回家准备过年，我家里经常有同修来学法看书，那时我也没有想走回来，他们学他们的，我在家每天打游戏，听小说，过自己的常人生活。但是到了过年前后，我总是感觉我这样下去也不对劲，我看着他们学法时，我总是情不自禁的也想看大法书，于是我就暗自下决心，我也要和他们一样。但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学法了，想走回来心里好像总是有障碍似的，那个不是真我的我总是想再多玩一天游戏。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母也都是大法修炼者，他也脱离了大法修炼很久，但是他一直没有落下太多。他的爸爸也因兼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关押过。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亲人会为了大法奋不顾身，这么多年被迫害，吃了这么多的苦，可是他们没有说过一句大法不好的话呢？我也想真正的走回来，再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看看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么做。因为小时候我只是大人带着看书，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是什么了，我就想一定要看一看书。就在想看书的第三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搭公交车去了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城，废旧的楼，半壁黄沙，自己的身份证在公交车上一下从中间分开碎成两半，两半又从中间碎成了四半，又碎成了八瓣。醒来之后，我就和妈妈说了这个梦，然后我妈妈说，闺女啊，你再不走回来就没有身份了。我顿时醒悟，我和妈妈说我要看书，我妈妈也很开心，因为这几年 妈妈一直想让我再重新学法修炼，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走回来。在学之前，我还跟妈妈摆条件说，我看书哦，我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你别逼着我看啊。我妈说行，就这样，我第一天和妈妈学了一讲转法轮，第二天又学了第二讲，第三天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三讲中说，连上之后，我有点受不了，不管我层次多高，也不管我层次多低，因为我在常人中，我还做着一种有为的事情，渡人的事情，心在渡人。看到这时，我哭得泣不成声，就感觉师尊实在太伟大了。那之后，我一天就看两讲、三讲，五天学了一遍转法轮，然后就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走回来之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的这些修大法的家人和同修也都特别高兴。自此以后，我再也不玩游戏了，也不和那些玩游戏的小伙伴联系了。现在我自己看各地讲法，已经看到第十本了，也开始跟着做三件事，也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再次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地修好我自己，不辜负自己世界的众生。我也想和那些和我一样从小在大法中长大，现在却离开了大法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们的亲人为了修这部大法被邪恶迫害，他们承受那么多，无怨无悔，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看看这本书，看看大法到底讲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分辨好坏的能力，如果你不自己了解一下这个大法，不自己回来看看这本书，你可能真的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的亲人为什么为了坚持修这部大法而承受付出那么多。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图一时的安逸享受，和大法擦肩而过，去除不好的观念，破除现在这种虚假的安逸，回归到大法中来吧，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不辜负自己世界里众生的期望，真正的走回来，明白人一生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